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们人类呢是很短视的，因为我们前边呢已经有很多很多东西在这里，但是你要我放低我现在想紧脑海里头那些翻工那些东西，或者前面即将要面对的东西，要想天国的事，想永恒的事，跟住你都有时觉得系咪黐咗线啊你吓、啊，即系你要我谂埋呢啲咁嘅虚无缥缈嘅事、捉唔紧嘅事。但系其实咧，我哋嘅人类嘅成长，我哋系真系要学习由形而下演化去到形而上，即系从一啲好实务啊，我今晚未煮饭啊，我今日啲工作未做好啊，真系去谂下一啲永恒嘅事，谂下究竟上帝叫我哋喺呢个世界去做啲乜嘢。可能你谂完之后都系翻到去做你好日常嘅嘢，但系最紧要谂清谂楚，知道自己嘅照明，知道自己应该做啲乜嘢。咁可能对于我哋嚟讲，都系一个重新反思翻自己志向同埋方向嘅一个做法啊。就让我哋进入彼得后书里头，听下麦基牧师点讲啊。请嚟李重恩老师播音。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彼得后书一章五至七节说，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地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读到这段经文，有人或者会发出疑问，信心之外还要加上这么多东西，那我哪里有能力做得好啊？其实呢，信心不但是相信某些客观事实，更加是要有所行动的。在基督徒的品性当中，我们要继续成长，并且自觉地去过有道德和圣洁的生活，否则的话，信心就会死了。雅各书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够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彼得列出了很多表明信心的行动，例如要更多的认识神，行切的忍耐，遵行神的旨意，爱别人等等。嗱，呢啲品行呢，并非与生俱来嘅，而系需要呢努力操练先至可以出现，并且唔系只系单单拥有其中一种就得，而系每一样 都必须在信徒生命之中不断地去表现出来，亦不是说、等我先有一样然后再开始另一样，而是讲到同步的追求。神赐给我们能力，亦赐给我们学习和成长的责任，因此对于这个信心成长的过程，我们无需惊讶，亦都不应该拒绝接受。有人说，既然我们是因信心而得救，那行为就不重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圣经教导的。根据彼得后书2:19记载，假教师说不用节制的，因为行为并不能够对信徒有任何帮助。虽然我们的确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我们如果以为行为毫不重要呢，这样的想法是大错特错了。我们得蒙拯救而有基督的样式，这样才可以服侍别人。神期望我们活得好像他，因此要求我们努力去操练。当我们顺从圣灵引导的时候，那就可以有所节制。而节制亦不单单是指饮食方面，其实同时亦都包括性情方面。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这句暗示信心完全是神的礼物，是一切信仰生活的基础。以弗所书2:8-9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德行就是指已经具备作为信徒应该具有的基本要求。哥林多前书6:20说，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知识就是指基督徒信仰的成长所需要具备的智慧和认识。人如果缺乏了这些，他就有可能成为一个盲目的狂信者了。根据彼得后书1:3-4的教导，过圣洁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神早就已经赐了给我们了。他既然已经这样做，那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培养去运用。神是不会勉强我们，亦不会单方面使我们成为圣洁。我们自己是必须渴望并且立志去成圣。讲到基督徒品格的时候，彼得认为信心是我们必然已经有的了。毕竟他写作的对象是基督徒，是那些已经因为对主耶稣投以信心而得蒙拯救的人。因此彼得并没有叫他们要培养信心，因为彼得假定他们都已经是拥有了信心。于是他们所需要的是在信心之上再加7种圣洁的要素。不是逐一逐一地加上去，而是每时每刻都全面地去表现这些的美德。有一位身为父亲的学者，他过去经常会使用以下的演绎方式，将这段经文读给他的仔女听。他这样说，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大卫的勇毅，有了大卫的勇毅又要加上所罗门的知识，有了所罗门的知识又要加上约伯的忍耐，有了约伯的忍耐又要加上但以理的虔敬，有了但以理的虔敬又要加上约拿丹爱弟兄的心，有了约拿丹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约翰的爱心。另外一位学者呢，他就这样去表达，这7种德行是用来和假先知和他们的假信仰生活作为对照的。假先知所拥有的不是德行而是耻辱，不是知识而是鲁莽无知，不是节制而是放荡淫乱，不是在善事上忍耐而是在恶事上坚持，不是虔敬而是不虔不敬，不是爱弟兄的而是憎恨神的儿女，不是真正的爱心，是令人心寒的冷漠。彼得强调的第一种品格是德行， 这样是可以指虔诚的行为、生活上的善行或者高尚的道德操守。但是这一切呢，似乎都被后面的虔敬所涵盖了。因此这里所讲的德行亦都可以是指在敌对的世人面前表现出属灵的勇气、坚守公义正直的力量。在这里我会想到殉道者他们的勇气。一位大主教曾经被勒令要签署放弃信仰的声明，否则就会被烧死。起初呢，他是拒绝签署，但是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用右手签署了放弃信仰的声明。后来呢，他知道自己做错，于是就叫负责行刑的人呢，点着火先。好了，应他的要求就做了啦。而他双手并没有被绑的，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右手伸入火焰当中，并且说这一只是签过名的手，因此应该先受刑罚。这只手犯了罪，灭亡了，卑贱的右手。有了勇气必须加上知识，尤其是对属灵真理的知识。这里所强调的是研读神的说话和实行其中律例典章的重要性。一位诗人曾经这样写：藉圣经更认识耶稣，与我主灵里相通，一言一字都闻主声，每句每行我必承认。透过对圣经教导的体验，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套有学者曾经讲过的实践基督信仰内容的技巧。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彼得后书一章八至十二节的内容。彼得后书一章八节经文说：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这句说话当中彼得讲的不是宗教的外表，不是讲移民仪式，他讲的是基督徒的内心。他说我们可以脱离世界败坏的原因，乃是在于我们同神的性情有份。败坏是来自人的内心。然后彼得讲到，那些并没有真正得救的人呢，就是离教背道，又想藉着仪式来塑造敬虔的形象，逃避污染的那些人。其实他们的内心并没有转变的。彼得说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他所指的是哪几样呢？就是信心、德行、知识、自我控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而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具备的品德。彼得说你们若充充足足地有这几样，他又开始运用着乘数方法了。彼得的数学很厉害，他跟着说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这里所讲的和圣灵的果子是有关的，旁观者是不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圣灵的果子就是圣灵的工作，是靠我们自己结不出的。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将自己全然摆上，连结在主耶稣基督的葡萄树上，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我再次强调，圣灵的果子就是信心、勇气、知识、自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的心，以及爱那些未曾信主的人的心。神是不喜欢我们闲懒不结果子的。我认为不结果子和客观的因素有关，至于闲懒就是主观的因素，和个人内心有关。我相信你一定见过一些基督徒，他好像鸣的锣、响的拔、空洞的炮筒。从圣灵的果子这个角度看，他们实在是闲懒。对照之下，基督徒不应该不结果子，我们的生命应当有圣灵的果子，就是彼得他所提到的这些特质。在作门徒的道路之上，信徒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有位置，因为不进则退。前进的就可以得力量， 蒙保守，后退的会遇危险，遭遇失败。没有坚持在基督徒品格上去追求长进和发展，相反就引致闲懒不结果子，会眼瞎短视善忘。在这里我们要慎防以下两点。首先就是闲懒，和神有相交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果效的生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信徒是会放低无益处的活动，确保自己生命收到最大的益处，否则我们就只不过是打紧空拳徒劳而无功。其次是不结果子，即使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有很多的认识，但是仍然可能在认识上是不结果子，知而不行嘛。那必然的结果就是闲懒没用。死海之所以是死海呢，正正因为只有汇入而并没有流出。在属灵的范畴里面，这样的情况亦都扼杀了结出果子的能力。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彼得后书一章九节经文说，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这节经文里面，彼得指出，当时教会存在以下三种现象。第一种是短视，有些程度上的视力受损可以被称为眼瞎，而这里特别提到眼瞎的其中一种是短视。短视的人只为目前而活，他没有顾念将来，他单单专注于物质的事，却忽略属灵的事。第二，眼瞎，缺乏了第五到第七节所提到的七种特质的人，他们都是眼瞎的。这些人看不到生命当中什么是主要重要，不懂得分辨什么是有真正的属灵价值，只是活在漆黑一片的世界之中。第三是善忘，最后缺少了这七种德行的人，是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到洁净。他得蒙救赎的这个事实对他亦都已经失去影响力了，他又回到被救赎之前的那种境况。神以自己的儿子来为他赎罪，现在他却视这些罪为儿戏，为等闲。彼得提到对我们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现今教会信徒生命非常穷乏，不结果子。他们缺少热诚，以致会怀疑自己是否真正得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13到14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作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作的都要凭爱心而行。他在哥林多后书13章5节又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这些是相当严厉的训话，提醒你要省察自己有没有信心。如果你明知而故犯，糊糊涂涂地过日子，就必定招致神的审判。有信心又充充满满加上七种德行的人，就能够在人格上面更多的体验神，否则就会忘却过去神曾经赐下赦罪的恩典，亦都很难正确的领悟自己现在所享有的属灵特权。彼得指出，当时教会之中有些人对未来将要蒙受的祝福呢，是完全无知的。在这里我们认识到以下两点教训。第一，没有进步的信仰只会更加退步。第二，信仰上的停滞就是灵性的麻木。彼得后书一章十节经文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彼得说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彼得在这里的意思是更加的确定，换句话讲， 基督徒有安全感呢，这个是客观的事实，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呢，却绝对能够搅扰到对这种安全感的把握的。如果你行事为人不是以诚信和真理作为基本，那午夜梦回的时候，你一定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正的重生得救。事实上，基督已经做了一切他应该做的，令到你可以因信而得救，并且保守你在他的恩典之中。不过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基督徒生活，就是你自己应该下的功夫和需要负的责任。有一位牧者，他曾经这样见证说，我已经结婚好多年了，我绝对不会在半夜醒了之后睡在床上边疑惑自己到底结了婚未。但是要令到我的婚姻生活有价值有意义呢，我就必须努力去经营，而我亦一直在度努力紧。那同样的道理，你的基督徒生活都是这样。彼得所讲的，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越来越坚定不移，这句说话必须成为信徒心中主观的信念，因为信徒就是神的儿女。彼得说，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我经常同很多身陷罪中的基督徒倾偈，他们犯罪之前呢，从来没有一个是拥有得救的确据。看看，缺少得救的确据就失去了稳固不移的立足点。彼得劝勉他的读者要对所蒙的恩召拣选坚定不移，这个是神救赎计划的两方面。拣选指神对人个别的拣选，是带有权能和永恒的拣选，使这些人成为属乎神自己的。而恩召是指神在特定时空采取行动实践他的拣选。在神创造世界之前，我们已蒙拣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蒙了恩召。时间次序上来讲，是先有拣选，然后自有恩召。不过从我们人的经验上面看，我们是先认识神的恩召，然后才知道，哦，原来基督早在永恒之初拣选我们。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本身已经是坚定不移的，神永恒的计划不会打折扣，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更多效法我们的主，令这些恩召拣选得到确定。藉着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就可以毫无疑问地证明自己确实属于神，圣洁的生活证明我们确实是蒙恩得救的人。致力过圣洁的生活可以保守自己不致失脚。当然，我们是永远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基督所成就的功已经将我们从这种境况拯救出来。这里所指的是陷入罪恶羞耻侮用当中。如果我们并没有在追求神的事情上长进，就真的会陷入危险，生命亦有受严重损害的可能。但是只要我们保守自己行在圣灵中，那我们不会失去服侍主的资格的。神是保守一切愿意为祂奋力向前的基督徒，属灵上的限懒和眼核就是危险的所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经文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地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请注意彼得在这里所强调的重点，他讲的并不是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徒的备题，而是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为什么呢？我们在这一章的第十四节就可以找到答案。彼得说，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彼得呢，他是一个并没有期待自己会活着被提的使徒，因为他知道自己绝对不会活着地见到被提的这个时刻， 因为主耶稣已经话咗俾佢听，佢将要为主嚟殉道，所以彼得知道佢脱离呢个帐篷嘅时候就快到啦。呢、这个帐篷所指嘅系佢嘅肉体。嗱，能够咁样谈论死亡啊，系几咁美好嘅事情呢？西门彼得既然知道自己在世嘅时候唔长，就快要与主同在啦。咁喺佢有生之年呢，佢系唔会经历到被提嘅。于是佢所讲嘅就系指救主耶稣基督永恒嘅国度啊。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呢度暗示喺世上热切嘅追求圣洁生活嘅信徒呢，必定得到更大嘅赏赐。并且使他们认识到圣徒灵性的最终目标不单单是得救，而是恢复神形象的这种成圣的生活。在灵里不断长进的不但得享安全，并且得蒙应许，可以丰丰富富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彼得在这里所谈论的不是我们能不能够进入神的国，而是我们怎样进去，得以进入神天上的国的唯一凭据呢，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但是呢，有部分信徒会以更丰盛的姿态进入天上的国的。信徒各自所得的奖赏呢，是会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根据这里所讲的，所得的奖赏是会视乎信徒效法救主的程度而定了。彼得后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当知道自己和信徒相聚的时间不多了，彼得就感受到神的呼召是要他激励这些信徒可以在神的恩典之中继续长进，免得他们的灵命软弱。相信你见过有些基督徒的灵性真的已经昏暗不明，步履蹒跚，机能退化，这些其实是非常之危险的。至于步入晚年的彼得，他面对即将临到的死亡，他是以悲壮的心情讲述关于基督再来的问题，勉励信徒将已经传给他们的福音深深地藏在心里，并且指出他这一篇的教导是有属灵的权威，又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来的。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会先停在这里。听众朋友对节目当中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想进一步了解的事情，都欢迎你和我们联络提问，让我们更多互动交流。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穿越圣经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抬头穿越粤语版，我是万峰，希望收到你的来信，下次再见。
求你以真理引导我方向，求你以真理导造我，使我能知道判断每步。